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我们有一次的祷告。我们来读第五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好，那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来看到这节经文是诗篇84篇的中心。告诉我们，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个人变为有福。我们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目标调准到与神对齐。上帝告诉我们，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如同我们昼夜思想耶和华话的，去与神对齐的，在神里面，神称他为有福的人。天父，我们一同的感谢你，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真好。主，当我们把我们的标准定在以你为中心，你称我们为有福。主，我们来宣告 GK611 的每个人都是有福的，我们是一同向往着西安大道的那一个人。主，求你来与我们同在，你祝福我们的分享，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在诗篇84篇的里面呢，当我来看的时候呢，我的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在这个地方呢，看到是一个归回者的一个心愿。那在这一篇的里面，能够唤醒今天在疫情中，在家中办公、在家中聚会、在线上聚会，成为一种习惯的人。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向往西安大道，回到神的殿中，这是一个回复。那我把主题定为呢，生命的渴望，或者是生命的可想。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想起在84篇的过程当中呢，我想起一个见证，那就是在我刚一进到教会的里面，教会的里面有短暂的有正常的聚会，但是不久过后呢，就兴起来了一个逼迫。那在这个逼迫当中呢，教会的里面就很多的教会呢关门，没有办法继续的聚会。教会的里面呢，只有少部分人同工可以聚到一起聚会。那其中的一个弟兄呢，他姓居。当有聚会的时候，他心中并不是很渴望的，就是每一天都被别人叫，或者是说那种有一点不上心的。但是当这个逼迫来临的时候，聚会停掉了一段时间，他心的里面那种渴望就在他的里面生发出来，但是已经没有聚会的地方。当我听他的见证，他就每一天跪在雪地的里面，夜晚祷告到接近12点，祷告到2、3个小时，哇，持续了他跟我讲很久的一个时间。最后教会的领袖呢，知道了这件事情，印证得到他的渴慕，就允许他参加在同工聚会的范围之内。那他慢慢的也成为了这间教会的一个传道人，我也有机会和他一起来同工。那我们从84篇的里面看到一个被掳者，他没有办法再去到神的殿，他又知道神的殿很多的以色列民可以归回了，他的那种向往，可拉后裔呢，他就写了诗篇84篇。那我也希望那能够在84篇的里面给我们有一个定位，我们的中心到底是什么？那当我去云南，那我也听到了一个能够为了聚会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一个见证。那我认识去到那一间教会的里面呢，有一个非彼姊妹，她就是在文革后新中国已经成立，她是一个殉道的姊妹。那她在这种逼迫的里面呢，很多人都躲在那个 山洞的里面聚会。那个山洞呢，我也亲自去了一次，真的是很难进去，它是朝下走的，因为当时我是接近190斤，真的是很难下去，因为它只有窄窄的夹缝。哎呀，我想头先进去也有一点不容易，后期就是连推，总而言之我的里面有那种渴望，我说我要进到那里面。那就是在他们的聚会当中呢，在里面正在聚会，外面呢就已经被一些的人围剿，就是让里面的人出来，并且偶尔有向洞里开枪的这种现象。那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恐惧，没有一个人敢从洞口的里面爬出来。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个菲比呢姐妹呢她已经怀孕，然后呢又背了一个孩子。这是我听那间教会的见证。当他从洞口出来的时候，有意无意不去纠正这件事情，总而言之一颗子弹飞过来，不但是打中了他，也打中了他后背的孩子，母女三人就在那一刻殉道了。然后他们教会为了纪念菲比母女三人，就在那个洞口不远建立起了一间教会。那我们看到诗篇84篇的里面给我们带出来，特别今天的教会的里面，那第一节当中呢，就诗人他就说到，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透露出来了他这种心声。那在第一段的里面呢，那就是在第一段的里面呢，1到4节的里面就谈到了神的居所、神的院宇、神的祭坛和神的殿。这是一种心灵当中向往着那个神的范围。那我不知道当我们谈居所的时候，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那我想对于现今教会的里面，或者这疫情过后，我真的呼吁线上的和以及我们在座的，我们看到神的殿中的那份可爱。可爱在哪里？因为这个地方有神的同在。我们也看到在圣经的里面，所罗门建完殿的时候，百姓来到殿中，他为他们祷告的时候，那种所呈现出来的荣耀，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神态，那种神的同在和荣耀是不一样的。所以那我们看到可拉的后裔诗人，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在渴望神的居所的可爱。我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对神的殿中有一个这种的一个认识，因为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居所的里面，那是不一样的，那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到他渴望神的院宇，他渴望神的院宇，他渴望神的殿。那我们首先我们看到，当谈到第一节的里面谈到居所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那在居所的这一个范围之内的里面，那从我的里面看到是一种家的概念，是一种家的概念，是一个神可以灵格，可以完全的出入。那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马大、拉撒路，他能够接待耶稣进到自己家的里面，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居所。那我也想，那今天不单是 GK611 我们的会堂是神的居所、神的院宇、神的殿，那更有在你的氛围之内，哪个地方是神的殿呢？是你给神留下来的院宇，重点性的是你能够朝见神的地方。那我想对于今天的我们，对于今天的教会的里面，我们要突破的一点是什么？就是突破出去那种宗教，因为 我们的神是活的。如果我们不能够站在爱，站在那种居所，向那向往那种回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里面是没有办法谈到诗人所谈到的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他用的可爱的这种词是心灵被吸引，是那种心灵的向往，是那种爱投射的那个目标。哪里是神的居所呢？哪里是神今天要找的地方呢？神今天有居所吗？神今天所要临格，所要住的地方，不单是冰冷的建筑物，神所要居住的地方是那一群可以爱他的人，他就以他们为居所。圣经的里面也谈过，哪个地方是我的居所？他说耶路撒冷。当大卫要给他建殿的时候，他也回应大卫，自从出埃及他向往殿吗？不，他更向往的是新约的教会，就是我们这群人能够成为一个接待神，让他居住在我们里面的人。那在我的生命的里面的经历当中，在我生命的里面的经历，真的是当我们和与神的那种会面，那是不一样的。我想起我初期进入到奉献那种转型，真的是很艰难。是一个怎么样的艰难呢？我从工作的层面当中要转向教会，要转向全职奉献，但是家人又不同意。在那种很大的那个逼迫当中，甚至说东北零下了多少度，20-30度啊，我还没有一条棉裤。为什么？其实我在这之前，那也就是前20-30年，在我中国来说的话，我已经可以拿到1500块钱以上的工资。我说的是20多年前。但是当我进到教会的里面，我连一条保暖的棉裤都没有，因为我已经停掉我的工作很久，我向往着在神的殿中。那我就记着其中的一次，我把聚会的时间，我心中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每一天不进到教会的里面，我感觉我睡不着觉，甚至包括其中的一次9点10点，在中国来说的话，特别是冬天，这个时间真的是很冷的。我在家的里面，在我自己住的地方，那种慌，那种向往，是我自己的里面压制不住的。我就去到教会，其实我们当时的教会有多简陋你不知道，就是一个仓房。因为当时教会的新建立不到一年，租不起房子，就一个弟兄说，我把我的一个仓，就是一个装货物的房子倒出来，连玻璃都是大家集资钱买的，因为没有奉献嘛，就是那么一间的很简陋的房子。当我碰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心中就有这种满足感。在那地方做了一个祷告，我的心中就有了这种安全感。我再回到家的里面，虽然当时我的信仰还不知道那么多的真理，但是在我的里面，我真的被那种愿意，被那种爱的那个吸引。哇，有几次那个教会的里面出来了人，他说李弟兄，今天不是聚会的时间啊。我说我从这儿路过，因为有一些的尴尬和不好意思，但是在我心的里面，我知道我向往。那也就是一听我讲我个人的经历，你就知道我已经按耐不住，我要把我的生命成为一个奉献给神的。因为当时在我们教会的里面，青年多到了什么程度，可能是说20选1进入到奉献的这个服侍神的行列。虽然当时吃的用的什么都没有， 但是领袖还经常去讲，稍微有一点的不听话，想不想在教会待？不想待，赶紧回到社会打工去。因为教会青年太多嘛。那我们当时有一个心愿，没有说打骂都可以，怎么责备都可以，只要不让我回家就可以。虽然吃的很淡，甚至真的是有那种经历，就是一个馍两个人分着吃，甚至说一点的白米饭倒上一点酱油，酱青，放上一点辣椒面，这就是一顿餐。那当时真的是这样，但是心中和主的那种关系不是建立在物质到底有多丰富。那我也期望今天线上的，就是我们可以转回到实体的时候，因为神的愿意是我们基督徒可以保命的地方，神的愿意是可以眺望我们火的地方，神的愿意是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分别为圣的地方。当所罗门站在已经建成的殿的里面祷告的时候，说什么？若有人犯罪来到你的殿中祈求的时候，必要得到赦免。有刀，有仇敌攻击的时候，有饥荒的时候，来到你的殿中向你认罪的时候，他没有谈到只是认罪在家中，是来到神的殿。那今天也同样，我们 GK 611的教会，这个愿意，这个殿是有神同在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当你进到神的殿中的，甚至说你躺下来的时候，甚至说你有感动，你趴在地上的时候，你坐下来的时候，那种满足感，那种安全，那种安静，神的灵浇灌下来的时候，那个安静，我经常用的一个词，不单是安静了，是超过安静，是一种灵里的默观，就是你坐下来，你就看到神的那个氛围在你的身边。阿们。当你有这种认识的时候，你认识得到神的居所，神的同在是在那种可爱的氛围之内的时候，你真的会被吸引。我用什么来形容？启示录的里面讲到以弗所的教会，用了一个词叫做出爱，叫做出爱。那我记着我和追求师母的时候，讲了一个这个经历。那因为当时在全职的里面，每个月只有人民币50块钱，没有钱可以买礼物嘛。我想他过生日了，我要怎么办呢？那我想了，用我最真诚的行动打动他的心吧，我去打鱼。我弄了一个网，去了一个没有打过鱼嘛，第一次。我把网下去了，我又叫了一个朋友，他在岸的那面，我在岸的这面，他是一个老的渔夫，我借了他的网。我们两个拉网往前走的时候，我拉到一半，我不知道那个，因为我是在水接近有一米五左右深的那个水的里面，看不着路嘛。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间就把我掉到正的那个水流的里面去，我又不会游泳。这时候就不还在想着爱情，那我立刻在这时候就不是就是忘了这一个了，立刻喊主啊救命啊，主啊救我！好不容易真的是爬上岸来，但是那一次也蛮有收获的，我打到了一条20多斤的鱼，成为了奉献的礼物。然后他还生气了，为什么生气了呢？因为教会不让处对象，他说抓住处对象是开除回家的嘛，但是从我的里面我在讲，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你会带出一个行动。爱什么？我们怎样的来表现？我们讲到了爱神，那我就期望我们归回神的殿宇，在家也是神的居所。那我讲到耶路撒冷是神的居所，是神的殿，是我们今天教会要对齐的。家也是神的居所，但是我更提倡的，我们个人是神的居所。外面的环境是重要的， 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就会带出什么样的气氛。那我们来看到接下来这一点当中呢，从怨语，从电到怨语，还有那个他的居所的里面，那我们看到我其中这一点当中是诗人可拉，当看到第二节的时候，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怨语。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这个怨语它也属于圣殿的一部分，它是留给那些外邦人，或者是留给那些犯罪的人，你没有办法进入到圣殿里面供职的人，他要留在这个怨语的里面。我想可能是这个诗人他是可拉的后裔吗？他有过犯罪，他虽然不能够进到圣殿的里面，他可以在这个怨语当中看见这个怨语的时候，他心那种爱就能够得到生发满足。他谈到了耶和华的怨语，他说我的心肠我的肉身向永生神呼吁，这是他的一个心，这是他的里面的一种的感受。当我们谈到祭坛，当我们谈到第三节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啊，我的神，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宝处之窝。那我就在默想这节经文的时候，诗人是要做烤麻雀吗？其实麻雀没有很多的肉可烤的，但是祭坛的功用是什么？是献祭，是点火的地方。但是在这地方他在说万军之耶和华啊，我的神我的王，麻雀在你祭坛那里面找到了家，找到了报仇的地方。那在这个的里面，诗人他向往，他看他心回不去，但是他可能是向往那个在神的殿中，在神的怨语当中飞来飞去的那个麻雀，可能是因着别人的献祭他得到了一点的食物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在他的里面他看到了，从我的里面，诗人在领受，他在祭坛这里面得到了平安，他在祭坛这里面得到了平安，他在祭坛这里面生命得到了通路，他在祭坛的这个地方遇见了上帝。那我也想，不管麻雀是有历史背景还是一个拟人比喻的写法写到这第三节的经文，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定是在祭坛的里面才得到成长，才得到才可以繁衍后代，它代表了一种生命，它代表了一种种子。祭坛属灵，神的怨语是我们家的一个氛围。那我们再往下来看，看到第二部分的时候呢，就讲到了那个当他确定下来，当他真正的确定下来，那种回到神里面的福分，回到神的里面的福分，就是一个归回者他的里面的那种福。他在第五节的里面就讲到了，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个人便为有福。那我的里面也确认，可以讲在我生命的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后悔。我想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呢，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后悔啊，甚至说工作家庭学业选了一个似乎感觉得到不好的专业，都会有后悔。但是在我生命的里面从来没有后悔，尽管我有软弱，我也有过一些力不从心啊，看到的服饰等等，但是在我的里面一个没有后悔的就是什么？第六节，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全然之地，并且秋雨之父 该满全谷。这里面谈到了那个经历，真正的是让我在神的里面经历神同在的那一刻的时候，也可以讲是为耶稣基督去经历环境的时候，这个府是神所知道的。这个经历变成了一种什么？变成了他个人生命当中一个宝贵的经历。那因为在第七节的时候，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谈到了一个个人，一个单数朝见我们的神。那今天也同样，我们个人虽然是说经历患难，那我在这个地方重点是谈到一个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一个目标。什么是成功的人生呢？可能他们这些流亡者已经适应了外，就是其他地方的一个适应生活，已经适应了一个在其他国家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看到他不是这样的，他心中向往着西安大道，他的心中有一个什么那个目标一直在我们心的里面。那我也想说，什么才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成功的人生？并不是说我们祈求下来，似乎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讲到一种现象是什么？我们拼命的来祷告，主啊，让我的儿子考上大学，主啊，让我的女儿找到一个高富帅，主啊，你让我的企业到达的了用了九位数的计算。 No， 这不是成功的人生，也是一种丰富，是好的，但是从我的角度当中看，和浪子又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只不过在祷告，主啊，你让我比猪吃的更多一些，主啊，你让我比那些人就是比那些贪就是在世界上打拼的人更有一些的能力吗？我不是说偏激的看，但是我讲到一个真正的里面的成功的人生是什么？是向往西安大道，也就是你属灵的目标有完成多些。因为我们的家不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家在天上，那个是我们属灵的目标。我们看到保罗为了信仰经历了那些的苦楚，就是在这里面他们经历流泪过，他们曾经犯罪，但是如今他们不再犯罪了，如今他们知道我要敬畏耶和华，这是一种经历。那让我们，我相信在疫情期间当中呢，我不知道我们的里面对线上的聚会当中的评价，从我的里面来看可以满足一些部分的层面，但是更大的满足是什么？神的言语。更大的满足是什么？回到殿中，我个人要朝见我的神。因为每一次聚会，当你带着这种心情，上帝会向你显现的。阿们。因为你的目标很明确，我来是要朝见我的神。这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你的里面是那种归回者，是那种归回者，不是肉体，是心灵的一个归回。那不但是向往了，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这种心生发出来，成为一个向往西安大道。让我们虽然是经历一些要突破性的，但是我们必能够遇见我们的神，必能够遇见我们的神。那我们在这里我们来看第二点的时候呢，在患难中神是我们的盾牌。在患难中神是我们，第九节的里面，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求你垂顾观看你的受膏者。那从这个地方，盾牌是做什么样的用的？盾牌是为我们能够挡住仇敌的箭，盾牌能够给我们建立一种保护的生命，那盾牌能够为我们抵挡仇敌一切的作为。那到现今的教会的里面，这节经文还有用吗？我们知道 外面的战争可能是从我们的角度当中来看没有了，但是人生就是属灵征战，属灵的战争那更真实。那我们怎样的才能够让我们的灵力成为一种得胜的？那我也认识得到，当我们属灵的归回，当我们向往锡安大道和神建立着美好的关系的时候，神他就会成为我们的盾牌，他也会垂顾观看我们，让我们的心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到的那份保护。其实当我们 RPG 的时候，其中的两句话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的盾牌，当我们回到神的殿中，就是我们属灵的盾牌，让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带着那份很大的那个保护和成长。怎样的能够胜过那种属灵的患难？记住，人生就是属灵征战。今天我们在地上的存活，一定记住是滋养，或者是让我们的灵成为一个兴盛的状态，我们的生命才是得胜的。不要只看到了我们今天的肉身肉体，甚至说一个人今天在明天在不在不知道了，但是他的属灵定位是什么状况，包括了我们神是怎么样的评价我们。我相信在我们个人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个人也回来问一问，个人也会来问一问我的灵，主啊，你给我个画面，或者你去问一下主，我在你面前的那份位置，或者你怎样的来看待。神会告诉你，神在这种寻求的里面，神会给你那份他的一个指引。当我们看到诗人他经历患难的时候，患难不是一个坏事。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当我们经历管教的时候，我们心的里面会向往出来神的那份荣耀。那我相信这个疫情也给我们生命信仰一个考试卷。我们再来看，第一，我们看我们的敬畏程度，我们来看我们的信仰的那个渴慕程度，我们来对照我们的信仰。当我们给自己打这个分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患难，如果这种丰富、这种丰裕、这种满足、这种丰富，它会不会成为属灵的患难呢？成为我们灵里的一种跌倒。我们看到刚我们早晨学完了传道书，所罗门他并没有把地上的金银定为福分，因为他知道他在呼吁这一些的东西成为了他生命进到神面前的一个拦阻。但是我今天的分享呢，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双赢的，有了财富，但是不要忽略属灵的征战，不要忽略属灵的进路。我的心中向往锡安大道和神啊，你是我的盾牌，以神为我们的保护。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的时候呢，就是十节到第十二节是一个服侍者，是一个服侍者的价值，是一个真正以神为中心的价值。第十节的里面就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也不愿意住在罪恶的帐篷。在这个地方我看了一个版本，它不单是说千日，他在谈到的是说在我神中一日所得的胜似在地上的千倍，千倍。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我们所向往的是什么，是不是我神的愿语真的当我去经历在教会的里面的那种奉献。按正常说，当我要进入到奉献的其中的一个同工来找我交通的呢，第一件事情就告诉我，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奉献，你要奉献的话你一定会后悔。哎呀，这一盆冷水下来的时候，我就问为什么会后悔，他说我不告诉你，如果你奉献了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 哎呀，这一句话就让我想了好久。但是最终的时候，我的里面我说，主啊，那我要寻求一个意象。我说，当时我的那种单纯，刚进到教会嘛，我就去问了一个同工，我说某某人，我们的神会说话吗？我说我在圣经的里面看到这么多的说话的印证，他说会的。那我就去进食，我进食，我说主啊，无论是说你愿意我来到你的殿中服侍，还是不愿意，你都要给我一个明确的那个见证，给我一个寻求的意向。当我祷告了一段时间啊，上帝给了我一个意向。那我们在这个当中，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神的愿意，无论是看门还是怎么样，胜似前日，就是那谦卑，他是永久的，他是蒙福的。那我们再来看，到了第十一节的时候，就谈到因为耶和华是盾牌，是日头。那日头代表了什么？温暖，代表了无限的供应，代表了光照。那我们来看，那我当我总结的时候呢，神说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那我想说，现今的教会的里面，现今教会的里面还有哪一些我们心中的渴望到现在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说还有那个属灵的目标？我们来思索一下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氛围，什么是我现在所渴望的？如有的人是有目标，可能是属世的，有的人是没有目标，我们把两项都调整回来，让神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目标。如果我们生命的里面的目标不是属灵的，它就是短暂的，它不能够存留到永久，这个目标没有价值。让我们一同向往锡安大道，神要加力量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里面一个属灵的目标，成为我们行走道路的方向，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指引。好，上帝来祝福大家。我们把时间交给师母。
大家好，礼拜天我们听到 IP Daniel 跟我们分享蒙召的人。那今天我看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给他定一个题目，对我自己说，蒙召要来亲近神。当我看这一篇的时候，我仿佛看到我过去从16年前差不多是40岁开始，当我渴慕说，神啊，我很想祷告，但是我不懂怎么祷告，为什么那一些人能够在祷告洞里面祷告那么久，然后可以一直不断的祷告，到底是什么秘诀？那个时候神就开始对我说话了。所以我看这一篇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要从渴慕开始，渴慕神，渴慕跟神说话开始。当我们愿意这样来渴慕神的时候，这一篇的最后告诉你是什么呢？最后一节第12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你要成为有福的人吗？你要成为那个依靠神的人，因为这世界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如果你靠聪明，也许一个时期；你靠你的力量、财力，也许一个时期。但是这一生里面，你总有软弱、衰败、不足的时候。那你要靠谁呢？神。那你怎么靠神呢？你就从第一节开始看，从渴慕神开始。那我说我看这一篇，好像看我自己这16年来跟神一起走，也有跌跌撞撞的时候。我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够把一些标题讲出来。所以当我开始渴慕神的时候，我跟神说，神啊，帮助我不会祷告。那神就带我，给我机会，我也愿意回应。我就去到印度，我就去到韩国。那特别在韩国祷告山的时候，神对我的一个开启是，将来你会到以色列去。我说，而且那个经文就是撒迦利亚书告诉我说我会在耶路撒冷的路上， 哇，对我来说从来没想过的，从来没看过的画面，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去那里做什么？而且是你年老的时候，这个是对四十岁的人来说，年老是还有一大段路啊。今天我真的年老了，16年后了啊。那就从那个画面、那个祷告里面，神对我开启了，预备我了。虽然我当时不明白，然后我就开始了这个祷告的生活，祷告的一个跟神同行的一个路。接下来呢，在第当然刚才李牧师也分享了，就是在祷告里面，在祭坛前，就是我们要好像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家那样，回到一个有温暖、有安慰、有建造的一个地方。你的祷告是能够带你去到神那里吗？好像回到神那里吗？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然后呢，我看到有两个很重要的，当我们认定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认定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第一是靠你有力量，我们要相信神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才要到神那里去祷告。靠你有力量，神是你的力量吗？你认定他吗？第二呢，是在第九节，你是我们的盾牌，就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你是我的力量。当我们需要困难，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那个盾牌来帮助保护我的。你是这样认定神吗？啊，这是我从这一章这一篇里面看到的这两个认定。然后当你能够这样认定的时候，你在祷告里面，这个祷告我不是说特定的一个地方你坐在那边祷告，不只是这样，就是你的生命已经进到跟神同在的那个祷告的生命，随时随地随处都可以跟神说话的。那当你能够有这样一个生活化的祷告生活的时候，其实神就要转化改变。所以我常听到很多人来到607，在家还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来到607，奇怪，他们很多的祷告，他们里面的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寻求，神都回应他们。这是神的作为，因为这是神的家，因为这是与神同在的地方。所以这转化的力量就叫谁呢？叫那一些经过流泪谷的人，让这个很痛苦的、流泪的、伤心的成为泉源的有活水的、有力量的、有资源的。所以很多的寻求就得到答案了。然后呢，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所以这西安不只是看得见的耶路撒冷，我们要去到耶路撒冷去认识更多以色列，认识神的作为。这个西安是这一条路上，你找神的路上，你要遇见神啊。然后呢，继续你的祷告是没有停的啊，因为你继续认定他。当你认定神的时候，你会来到一个选择，选择就在第十节，你选择什么？我选择与神同过同在，胜过一切。所以我说，我这16年，我真的经历这个过程，直到2019年疫情前那一年，神给我的感动，也让教会开办了这个成为祷告的人的第一课。然后我们之后整群的代祷者，我们就去到韩国去经历要怎么样来祷告。那从那时开始到今天，虽然不是很长的日子，但是神透过这个607的祷告祭坛帮助了我们很多。教会曾经停过，只能线上，但是607也变了很多种方式，但是带领祷告的607的弟兄姐妹没有间断，在家录制，在教会带领，还有很多的方式，但是从不间断。我觉得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认定和一个选择，我们选择在神的家 来与他同在，然后我们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们要住在神的院宇中。然后呢，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就是他是我们的热头，就是我们的光明，他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保护。然后呢，他要赐下恩惠和荣耀。恩惠给谁呀？敬畏他的人，寻求他的人，给恩典给我们，因为他是慈爱怜悯的，他要给我们荣耀。所以很多人在祷告里面去经历神的修正，神的开启，悔改，然后重新立志，结果当他们走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是成为荣耀的见证。你愿意吗？最后的最后，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经历或是在过程当中，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要依靠神。依靠神就是有福的，称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你的神是那么伟大吗？还是你的神只是躲在一个角落，给你有需要才去找他？还是你看到你的神是英文说 magnificent, very big, very huge, very awesome, 非常大，非常可畏，非常荣耀的神。让我们一起来，我们要来渴慕我们的神。
是的，弟兄姐妹，我想今天当我们有机会在这个时间点来读诗篇八十四篇，我想这一篇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那么尤其今天从西安来的李牧师分享了这个诗篇，而这个诗篇里头有一个重点或者有一个焦点，就是向往西安啊，从西安到锡安。那我想这是一个今天神把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感动或者托付放在神国六一灵粮堂在我们的中间，特别是有一份的呼召，有一份的托付。我想特别当李牧师表达他那种渴望教会，哪怕那个教会当时是一个很简陋的一个仓房，但是那一种进到当中是灵里头的一种的满足或者一种的提升。而今天神在地上有他所特别拣选的，除了现在众教会以外，就是神在大地，在这个地球上特别拣选锡安，就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卫城这个所谓的大君王所拣选所在的。所以当上个礼拜新闻忽然间发布说那个旅游通道以色列开放给新加坡了，所以我们就产生了里头的一种渴望。所以我们也向神求恩典，神若许可，也许今年我们会再办有机会到西安去，渴望在那里来敬拜神的一个这样的行动。所以今天我想渴望神，哪怕今天渴望回到神的家，回到教神的教会，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这只不过是锡安的一个分点，众教会都是一个分点，但是总会在耶路撒冷，总会在以色列。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渴望放在我们里头是一个最重要表达的，因为我们渴望回到神的家。因为神所创造的人里头都有一个灵，而这个灵的归处就是回到神的家，回到永恒的家。有一天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的时候，就是回到了神永恒的家。求主把这份的渴望放在我们的里面，你也许超越你现在用理性能够去明白，但是这个部分当我们的心灵有这个方向，有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会向你保证，你的灵里头会产生一种很不一样的渴望，因为这个渴望你会回到神的最中心点。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特别拣选我们，拣选神国六一灵粮堂，让我们对你最终 在地上要成就的幕后的事，有一份的特别的呼召，特别的负担，我们的心向往锡安，正如诗人在诗篇八十四篇所说的，渴望前往锡安大道，渴望要在锡安来朝见神。主，因为我们深信这是你幕后的一个很大的心意，我们愿意在这个你的心意的当中有这一份的等待。主，也深信幕后你要让我们因着对准的这个焦点，我们在地上有不一样的一份的呼召，一份荣耀的托付，一份神圣的使命。主啊，把渴望你的殿宇的这个心放在我们里面，因为那是你的居所。主啊，那是你最终要成就你的美意的一个地方。主啊，把这一份的呼召负担放在我们里面，让神国六一的弟兄姐妹会经历与众不同的一份的恩宠。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感恩，这是我们的呼求，这也是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